佛学与人生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的主题是佛学与人生，更正确的说的话应该是叫做佛教文化与人生，一个这样子的主题。因为这个佛教文化它这个当中呢就包含了很多的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包括心理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个佛学里面的这个思想博大精深，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学员当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有信仰的，一部分呢，大部分呢可能是没有信仰的，不过这个没关系的。我们所有人，不管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佛教的文化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来讲，佛教就是作为一种修心，作为一种这个解脱超越轮回的一种这样子的方式来修，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可以这样子。然后如果是没有信仰的人，比如说是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也在这个佛教文化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对他自己的人生生活有帮助的一些方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信仰没有信仰都不重要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当中的第一个是介绍心境啊。那么心境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一部经典。所谓的熟悉是什么呢？并不一定能够精通它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部佛经。那么这个心经呢，当年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传法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整个的传法整个的这个佛法的传播就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最基础的，比如说将轮回、将因果、将一些这个做人的这个方法、伦理道德等等，就是一个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基本上就是讲这些了。这个叫做第一转法轮，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第一转法轮。这是释迦牟尼佛第一次成道以后、成佛了以后呢，他在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没有传法。然后呢，七七四十九天过了以后，就是开始传播他的思想，他的观点，他的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他的这个价值观，那么他整个的这个三个阶段当中，第一个就叫做一转法轮，第二个阶段就当释迦牟尼佛把自己的这些观点传播就是铺垫铺得稍微好一点以后呢，然后他就考虑到这个人的接受的能力 稍微成熟了啊。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开始讲第二个这个观点啊。那么这个第二，这叫做用佛教的话讲，这叫做第二转法轮啊，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轮的它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多经》啊，《般若波罗蜜多》是印度的梵文啊，对中文来讲，这就是一个外来的词。《般若波罗蜜多》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啊，就叫做韩语里面呢，这叫做回读啊，用智慧，依靠智慧的力量到达彼岸，叫做回读啊，回度，到达彼岸啊。那什么是彼岸呢？我们现在就是正处于轮回，就是次岸啊，叫做轮回。然后超越了轮回以后呢，这边就叫做解脱，也叫做彼岸。那么从次岸到彼岸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啊？从次岸到达彼岸呢？是不是去依靠造物主、万能神、上帝这样子的力量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在佛教里面，他不承认，这个造物主啊、上帝、万能神啊这样子的概念。佛教就认为万事万物都在这个因果当中这个循环啊，任何一个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有它自己的因和果。那么这个因和果就叫做自然的规律，它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大自然的这个演变啊，人的这个生命的生物的这个进化演变啊，都叫做因果。那么就是在这个因果当中这个循环。那么这个因果当中啊，有一个叫做智慧啊，智慧。智慧就是悟道，中国禅宗里面讲啊，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啊，这叫做这个，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了解了自己的本心啊，就叫做这个明心见性啊，这也就是智慧啊。通过这个智慧，从此岸啊可以到达彼岸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通过这个佛陀的方式来训练自己，净化自己的心灵。提升自己的这个生命的层次，这样子完全可以达到一个这个最高的境界啊，最高的境界。这个最高的境界叫做彼岸啊。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从此岸到达彼岸呢？就是通过智慧啊，并不是通过鬼的力量或者是神的力量。一个人的解脱或者是到达彼岸，跟任何鬼、跟任何神都没有关系，跟自己有关系。就是这是佛教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点，这叫做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啊。回读到达彼岸啊，就叫做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般若波罗蜜多，在佛教里面呢，整个释迦牟尼佛的第二次转法轮的所有的内容啊，就是叫做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全部就是这个内容。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呢，有广的、略的啊，都有。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两万五千颂。一万八千颂等等，有很多广的啊。但是所有的这些般若波罗蜜多可以浓缩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金刚经就有五千个字啊，金刚经就有五千个字。这个 中国老百姓在佛经里面最熟悉的两个经，就是一个是心经，一个是般若波罗蜜，一个是金刚经，就这两个。然后呢，这个五千个字再浓缩啊，再浓缩了以后呢，就是是什么呢？就是心经啊，就变成心经。那么心经就有260多个字，260多个字，很小很小的一个佛经，但是它是整个啊第二转法轮的精华啊，这叫做般若波罗蜜多经。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厦大的 EMBA 的学员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刚才也提到过啊，我们的这些这个学员呢，曾经啊就走过徒步啊，走过玄奘之路。我昨天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是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找这个玄奘之路。了解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有缺少了一点点，还有有一点点内容，增加一个内容的话，我觉得就更圆融更完整。应该增加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玄奘之路是当年玄奘法师走过的路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那么真正的这个玄奘之路应该是一个玄奘法师的一种心灵的路心灵的。当年玄奘法师就是走一个这么艰难的路，他是以什么样的力量面对这一切，他是以什么样的当时的交通不方便大家都知道的有种种的困难，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困苦的这个情况下，他怎么样完成了一个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呢？他借助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从客观的讲，当然是玄奘法师的这个自己的，用佛教的话来讲，他的发心他的力量，他的动机，他就是一颗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就是因为他爱所有众生，他认为这佛经可以帮助很多人，然后就是有爱的力量让他完成了这个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讲，就这个260多个字的这个心经的力量帮助他完成了这个检举的工作。大家都知道这个玄奘法师他开始去这个还没有启程之前他就见到一个生病的一个老僧一个老的僧人，那么给他讲了他的想法，他要到西天去取经，那么这个老僧就非常的赞叹然后呢他就跟他讲我这里就有一个这个十方佛菩萨的一个心法，就是药一个精华的这个法门，我就可以送给你你就依靠这个力量去西天取经，一定会很顺利很成功的。然后当时那个心经呢是一个梵文的古印度的梵文的一个版本，然后这个老僧给他用梵文传授了一遍给这个玄奘法师传授了一遍，然后呢告诉他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依靠这个经这个佛经的力量这样子你一定会这个可以回避所有的这些困难然后后来就是在玄奘法师在这条路上这条路上这个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就 借助这个心经的力量啊，他就顺利的这个到达了印度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那么今天我们的很多的学员啊，就想了解一下啊，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外在的这个宣章奏国的路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那么大家都看到了这个。非常的不容易，这个地方啊，就是那么一个就一千多年前啊，交通不发达，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不具备的时候，要徒步走这条路，大家都知道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佛经上讲啊，这玄奘法师他是以心经的力量完成了这个工作了。那么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到底心经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的学员想听。这个心经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这个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经的这个它的内容很丰富，因为它是一个浓缩版，如果我们展开讲的话，这个内容很多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我们就是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那这个260多个字当中，心经的我们刚才讲了，心经就是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浓缩版啊。那么心经的精华又是什么呢？这260个字当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是哪几句话呢？就四句话啊，四句话就是这个心经的。心经的精华，心经的核心，这四句话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这四句话，这个就是心经的心经的精华，那么什么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什么到底什么叫做色即是空啊？那么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学了这四句话啊，或者是我们领悟了这个四句话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呢？它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幸福呀、快乐呀或者是一些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帮助呀，会不会呢？这个是绝对会的啊。那么首先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啊，色即是空，这里面的色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专用词啊。色它第一个，它不是艳色啊，不是红绿白等等的这个艳色的意思啊，它更没有跟什么色情这些更没有关系了啊。那是什么意思呢？色就是无质啊，物质的意思啊，无质失物啊，无质我们就是现代这个词汇来讲，比如说物质的范围还是比较小。物质的范围，物质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叫做物质，但是应该叫做实物啊，物质实物啊，这叫做这个色。佛教里面讲，凡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这个世俗红尘当中，能够起到作用、相互之间起到作用的这些所有的能量。所有的物体，所有的事情，就叫做色就是这样子的，色就是这个意思。色即是空空是什么意思呢？空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接触到的所有的这个物质世界能量，以及这个存在的所有的存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觉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觉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就活在一个幻觉的世界当中啊，幻觉的世界。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为什么我们要学呢？首先我要讲这个啊，这个对我们的帮助，我首先要讲一下我对这个观点啊，这个世界观跟我们的帮助是什么？我首先讲这个。今天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绝大多数的啊，或者是全部的这个痛苦啊，我们的不开心的焦虑、抑郁啊等等，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精神上的这些疾病、痛苦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们把这个物质世界，或者是我们把这个生活当中的一切当做一个非常正式的东西来看。用佛教的话来讲，我们非常的执着这一切啊，我们把它当做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看。这样子以后呢啊，这个世界无论它是真实的也好，无论它是一种幻觉也好，对我们而言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东西啊，非常实在的东西。然后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啊，这东西呢，我们把它当作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后呢啊，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啊巨大的这个伤害、痛苦啊。这个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啊，梦是虚幻的、假的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会说梦是假的。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说梦是假的呢？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否定它的存在呢？就站在我们醒过来以后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去否定它的存在。如果站在这个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站在梦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它根本不是虚幻的东西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认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绝大多数人不是有一种特殊的训练的方式啊，藏传佛教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这叫做梦的瑜伽啊，梦瑜伽。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训练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在做梦，而且可以利用梦里面的很多东西啊，是可以利用的，可以被利用的。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训练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们在做梦的时候，站在梦的角度去看梦啊，它永远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啊，梦里面我们梦到了离开了亲人啊，或者是失去了自己的啊亲人，或者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这样子的话呢，那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失去这些东西完全是一样的呀啊，它会给我们带来啊痛苦。或者在梦里面啊，我们赚到很多钱啊，生意非常非常的这个啊顺利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会高兴的啊，会高兴。这个高兴的程度完全是可以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样啊，一模一样的。假如啊，这个梦如果没有醒，没有啊，一直做下去啊，比如说某一种梦能够持续到100年啊，或者是一辈子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它的存在啊，就它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呢，好在啊，我们有一个苏醒的时候，所以站在这个的角度去否定它啊，是成功的。现实生活也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的这个，对我们啊，站在这个现实生活的角度去看， 佛教不会否定这一切，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都是对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更高一级的智慧的角度去看啊，那这是像做梦一样，也是虚幻的，啊，虚幻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做梦啊，然后在梦里面啊，就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然后呢，非常的伤心、伤感、沮丧啊。这样子以后呢，醒过来以后呢，我们立即就感到很高兴啊，原来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啊，梦里面啊，做梦失去亲人，或者是自己犯罪，有人追杀等等啊。这个时候突然间醒过来的话，然后我们很高兴啊，为什么呢？啊，这都不是真实的，很高兴的，因为这些痛苦都是没有必要、不存在的，然后很高兴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认为这个是永远不可能，这个永远不可能是假的，才是真正的东西。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种另外一个更高的智慧啊，更高一级的智慧，以这个智慧的角度去看这个现实生活的话，那么也是完全是一样。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没有办法去否定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但是跟比现实生活高一级别的智慧的角度去看，这个完全是跟梦里面看到的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今天的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啊，这么多的这个痛苦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生活是空前的发达啊，人类有史以来啊，就是物质生活最丰富的一个时代。但是同时啊，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幸福指数都在下滑，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的啊，这个幸福指数上升啊。没有一个，都在下降，都在下滑。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全世界的人拥有非常庞大的物质生活，但是所有人都是越来越不开心啊，所有人都是越来越不幸福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啊，对这个物质生活，或者对这个身边的一切啊，有一种啊过度的这个执着啊，然后呢，就导致了更多的精神上的创伤啊，最后啊是什么？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啊抑郁症啊。世界银行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啊，不久的将来啊，抑郁症变成啊全球公众的最大的健康问题，最大的健康问题啊。21世纪最大的三种疾病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癌症啊，第二个就是艾滋病啊，第三个就是抑郁症，第三个是抑郁症啊。然后21世纪啊，自杀这是变成啊全球的第三大死因啊，第三大死因。然后自杀的80%啊就是抑郁症，就是抑郁症啊。中国官方的这个数据啊当中啊显示啊，目前中国的这个精神病人已经超过了1亿。也就是说，每1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病人，而且这个趋势是就是越来越严重，一个这样子的时候，那么这些所有的精神上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啊，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一样的痛苦啊，今天的抑郁症啊。它不仅是让我们失眠啊，不想见人，不开心啊，不仅是这一点，完全是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啊。 抑郁症在40年前啊，西方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的患者的这个平均的年龄就是29岁啊，29岁。40年以后，现在呢，他的患者的平均的年龄已经下降到14岁啊，连8岁、9岁、10岁的小孩啊都有抑郁症。然后从美国来看，这个40年当中啊，这个抑郁症的患者的数量已经增长了10倍啊，增长了10倍啊。这些精神上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啊，我们过去啊，大家都这些精神上的很多的这些啊，这些训练啊、痛苦呀、都被忽略了啊。大家都比较重视物质啊，但是现在啊，这个精神忽略过度的去追求物质的结果啊，是什么呢？啊，结果就是现在啊，我们发现了人类的精神啊，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叫做全球性的心灵危机啊，心灵危机。那么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般若心经》啊。它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它完全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啊，如果我们证悟了这个260多个字的真正的内容，或者是我们证悟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4句话的内容的话啊，那么立即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恐慌、焦虑、抑郁，所以就是当下啊，就会消失的。就像我们啊，在梦里面呢，有人追杀，非常非常啊恐惧的时候，立即醒过来的时候啊，所有的这些恐惧啊，就是当下就会消失。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历。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的证悟的话，那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大家都看过一个电影啊，叫做《黑客帝国》啊，大家记得吧？这个导演啊，是一个对佛教非常感兴趣的，而且非常了解佛教的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黑客帝国》里面呢、啊，就有一个有一段啊，大家记得吧？这个男主角啊，叫做里奥啊。叫做利奥，另外一个男主角啊，叫做莫菲尔，是吧？这个名字没有记错吧？那么莫菲尔啊，他左右手啊拿了2种不同的药丸啊，一个是一个红色的药丸啊，另外一个是一个绿色的药丸啊，然后让利奥做一个选择，让他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这红色的药丸和绿色的药丸当中啊，你选一个药丸吞下去如果你选这个红色的药丸的话，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它是泄露人类生存的真相啊，你立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这个黑客帝国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啊，而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操控这个宇宙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创造出来的一种虚拟的世界啊。这个创造这个的力量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一种电脑的程序啊，来自一种电脑的程序。如果这个电脑的程序受到了破坏，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瓦解的。如果你这个红色的药丸啊吞下去了，那么你就会发现啊，我们的真正的生存的生存的这个真相啊，人类到底啊、 就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人尤其是啊，人类自身到底是个什么啊？什么物质？什么东西？什么叫做人类？什么叫做自我？而所有的这些真相啊，立即就会明白啊，这个是吞下这个药丸的啊，这个他的这个啊，结果。但是这个是要付出代价的啊，要面临很多很多的这个恐惧啊等等。但是呢，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喜悦啊，就是你当你突破了成功了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很满意啊，很自豪啊，也有这样子的幸福，幸福痛苦都有。但是你真正会明白啊，最终你一定会成功的。啊，这个就是红色药丸啊。那么绿色的药丸，如果你把这个绿色的药丸吞下去啊，吞下去，它的结果是什么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当下活在啊什么样的世界，完全啊，完全可以忘却所有的啊一切，你就在一个这样子一个世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电脑的程序还是一个正式的世界，你都不知道。但是呢，你在这个当中可以啊平安的去可以活下去啊，就是一个这样子，让他选择啊，最后啊，李敖不是选择了这个红色的药丸吗？大家记得吗？啊，不记得的话再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绿色的药丸啊，绿色的药丸呢，是我们的感官啊，是我们的感官，眼、耳啊、鼻、舌、身体，那五种感官就是绿色的啊，绿色的药丸。红色的药丸是什么呢？五，也就是我们这个260多个字的内涵啊，含义就是红色的药丸。那么这是让你选择，你想啊跟着感官走啊，跟着我们的感官走，还是跟着这个260多个字走啊？这就是你的选择。如果我们啊跟着我的感官走啊，跟着我的感官走啊，我的眼睛告诉我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啊，我的耳朵听到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啊，他们啊认为是存在的，我啊承认它是存在的啊，他们这些感官啊认为是不存在的，他们否定的东西啊我不承认啊，就这么简单，我就跟着他走啊。那可以跟着他走啊，但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生命的真相是什么，永远都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不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就是生活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这都不知道。但是呢啊，我们可以过一个啊，如果在这个当中啊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可以过一个比较啊比较这个啊平安的啊平稳的一个这样子的生活，就可以一直都可以生活下去，生存下去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我们的感官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五啊，正五的五，五感和五这两个啊，有些时候我们把感和五放在一起，感五啊，这个时候不是感和五分开，感就是我们的感官感受，绿色的药丸啊，五就是正五啊，正五啊，也是真理，也叫做真理啊，真无智慧啊，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红色的药丸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选择啊跟着这个红色的药丸啊，或者是跟着这个真无啊，跟着无走的话啊，那么我们会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啊，有很多的挑战。这两个我们怎么样选择啊？我们一直都认为啊，我看得见啊、摸得着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啊。我们一直都是我们的想法一直都是这样子。但是，《心经》讲 色即是空，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不是啊，实际上这个是虚幻的，叫做空啊。那这个我们现在啊，因为这个高科技发达了以后呢，在微观世界的这个深入的研究啊，给我们佛教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啊。意思就是说，佛教它自身也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理论的体系，但是呢，这高科技的这个研究呢，也跟我们带来非常的方便。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无和干之间的冲突啊，无和干之间的冲突是什么呢？比如说非常的简单，如果我们跟着感官走啊，如果我们跟着感官走的话，那么我们的衣服是有颜色的有红的绿的蓝的黑的都是有颜色的。如果我跟着我的感官走那我就不太考虑其他的，我认为这个衣服是有颜色，这个世界就是有颜色的有颜色，有红绿白黄什么颜色都有颜色这个色彩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因为它是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买衣服的时候房子的装修大家都这么挑剔大家都这么挑剔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颜色，配什么样的鞋子有些人还是很困扰的有些人呢，每天早上起床穿衣服的时候，这个衣柜一打开，这么多的衣服，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呢？这个选来选去，也是一种苦恼还有一些更过分的，就是由电脑来配你今天穿什么样的上衣，然后这个上衣就配什么样的裙子或者什么样的裤子，然后鞋子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用电脑来配。那如果我们要跟着感官走的话，这些都是合理的这都是合理，都是真实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讲科技，高科技告诉我们这个颜色是不存在的红黄蓝黑等等，所有都不是物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这一点唯物主义无神论也得要承认，这是科学的结论物质世界它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的，根本就是没有颜色的。那么这些颜色从哪里来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大脑当中产生的一种图像。那为什么我们的物质世界没有颜色？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当中有这样子的这个颜色呢？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物体的时候呢，把光照在这个物体，然后呢这个光的这个反射折射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然后呢把它传为一种电的这个信号就进入了大脑，然后在大脑里面呢就变成了颜色其实这个光是薄，这薄它是没有颜色的没有颜色的，光它自己是没有颜色的但是这个光的这个波的波长、长度、长和短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光的波的长和短就产生了一个幻觉，产生了一个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呢产生了一种颜色但是物质生活当中，这个是物质里面呢，这个物质世界当中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应该接受的，这个不能不接受了但是这个不能不接受，但是这个非常难理解，这不好理解比如说我们把衣服放在衣柜里面，把门关上，有没有颜色呢从高科技的角度讲没有颜色的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把衣服放到衣柜里面，门关上了，怎么没有颜色？怎么突然间没有颜色呢？没有颜色的，为什么呢？颜色就是在我们自己大脑当中产生，你人没有看的时候呢，它没有颜色的不好理解吧不好理解，但是这是事实，这个叫做感和物的冲突在颜色上面呢， 我们的肉眼和高科技的这个结论有发生冲突了啊。我们的肉眼告诉我们有颜色，永远都是这样子啊。除了色盲以外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颜色，他告诉我们有颜色啊。但是高科技啊告诉我们没有颜色，那么高科技呢，相对来说在相比之下，它是一种无，它是一种智慧。干和直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是我们的选择了，这就是墨菲尔给这个里奥的选择，就是这个选择啊，你跟什么走啊？你跟着感官走，或者是跟着这个智慧走。如果你要跟着智慧走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很多都要颠覆了啊，推翻了。只能这么说啊，结论就是这样子。如果要感官啊，如果跟着感官走，那我们可以忽略啊，忽略这个真理啊，忽略这个真理啊，就是盲目的去生活啊，盲目的去啊，就是迷迷糊糊，就是很茫然的去生活生存。生存，但是这个很茫然的啊，很盲目的这个很模糊的世界当中，还是可以一样的过，照样的可以生活的。但是我真相我不知道，真相我也不去看啊，这是自己的选择啊。那我们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子啊，也有两个选择，大家请记住啊。佛教里面呢，我们比如说进入了佛门，我皈依了，我进入佛门以后呢，啊，他会给你两个选择啊，两个选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解脱，往解脱的方向走啊。另外一个呢，不是解脱啊，那么你好好的做人啊，不要去做坏事啊，杀盗淫妄这些都不要去做，尽量的去啊，尽量的去做好事啊，相信因果，相信生命的延续啊，这样就是好了，你就不需要去。不需要去解脱啊，你可以这样子可以生活的，这一生下一世再下一世都可以啊，生活上面呢可以过得好一点，你不会去堕恶鬼啊，不会堕地狱啊，就是这样，这是一个选择，这就是绿色的药丸。然后另外一个佛教就给你指另外一条路，这叫做解脱啊，这个就分两种，一个叫做大乘佛教，一个叫做小乘佛教。啊，我刚刚讲的另外这条路叫做人天乘啊，人天乘为什么叫人天乘呢？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方法的话，我这一生是人，下一世啊，有可能也可以做人，再回来再次的做人啊，或者是做天人，或者是做人，我可以享受啊人天的福报。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些人说，啊，我不想解脱了，我不要成佛，我也不想成佛，我也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都不要啊。那需要什么呢？我需要一个幸福的生活啊，我就要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就够了，我这些都不要。那么佛教就跟你说，这可以的啊。那么你如果想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那你要去创造幸福的生活呀，自己去创造啊。什么样的东西让给你带来幸福，什么样的东西不给你带来幸福啊？造罪不会给你带来幸福，这一生也不会带来幸福，下一世也不会带来幸福。行善啊，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你可以不解脱，你可以不走这个解脱的路，你也可以不去啊，不去这个不需要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不需要，你可以好好做人啊啊，这样子就啊，可以生存，可以这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一世下一世都可以的。这就是绿色的这个药丸啊。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完全就忽略了真相啊，生命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我都忽略了，我都不要去管这些事情啊，我就这样子活下去啊，这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一群人呢，他不满足这种状态啊，就是这种迷迷糊糊的这种活法，他不不满意，他一定要把这个真相搞明白啊，到底是什么啊？这种人呢，那就 就不跟着感官走，就跟着无啊走啊，跟着智慧走。这就叫做这个啊心经的这个悟，就是这样子，两条路啊，我们每个人的前面都有两条路啊可以走。嗯，然后真正的这个选择了这个红色的药丸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它真正的空心啊，这个舍即是空，这个空这个字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空的意思啊，空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并不是说一无所有啊，它并不是说啊一无所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啊，今天我们看到的人类啊，或者其他的生命，它不会否定的啊，这都是存在的，都是不会否定。它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存在啊。那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就是讲这个人类啊，世界都是存在，但是问题就是它以什么样的心识存在啊，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了。以一个正式的东西啊，以一个正式的这个心识来存在呢，还是一种幻觉虚拟的这个方式存在？嗯，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虚拟的方式存在啊，虚拟的方式存在。嗯，这叫做啊这个空，空就是说没有正式的东西啊。不存在真实的东西，所以叫做空啊。比如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这个梦里面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啊，都是存在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过啊？有没有曾经看过啊？这个罗素啊，西方哲学家罗素有一个论文叫做《真实与现象》啊，《真实与现象》它是一个哲学的论文啊啊。正是与现象，我觉得应该网上应该可以搜的啊。那么这个正是和这个现象啊，实际上就是非常接近这个佛教讲的空啊。正是是什么呢？就是这张桌子啊，我们大家都看到它是存在的，嗯，但是它以什么样的心识存在呢？它是一个现象，还是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啊！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看啊，那么啊，我如果有啊，就是这些物质会给我们带来啊很多很多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你把一个名牌的包包啊，名牌的包包。当作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来看，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来看啊，然后呢，这个宝啊，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是欲望，一定要想一切办法要卖一个这样子的宝啊，卖到了以后呢，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负面的情绪呢？啊，然后就是攀比啊，虚荣，第一个就是虚荣啊，带来虚荣。然后攀比啊，在这些虚荣攀比之后啊，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啊，这些情绪就带来，最后就是带来痛苦啊，就是这样子。这把这个包啊当做真实，就是这样子。嗯，如果把这个名牌的包啊当做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它是存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它啊。存在，但是呢，它的存在的方式是一个虚幻的。那么，我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呢，啊，那这个可有可没有啊，或者是有了以后呢，也不觉得这个有多了不起，他也不会去炫耀啊，攀比。这个宝，总而言之，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负面的这个情绪，嗯。可以起到这样子的这个作用啊，这就是他要让我们啊，让我们这个明白这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啊，真正的明心见性啊是什么呢？它不是这样子的，没有那么简单。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痛苦和不开心，嗯，所谓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感受。叫做痛苦啊，内心的一种感受叫做痛苦。嗯，那么 这个痛苦，当我们真正的这个证悟了以后啊，这个证悟了这个空性以后呢，比如说啊，你可以昨天我跟周秘书长啊谈过，你们可不可以这个走这个玄奘之路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地方，比如说环境比较好，那个地方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环境，但是呢，比如说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啊，比如说早上啊这样子的时候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大家坐下来啊，坐下来，然后立即就去把所有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念头啊，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来啊，都放下啊，不要去考虑家里的事情啊，公司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不考虑啊，不要去追求任何过去的事情啊，然后不要去迎接任何这个未来的事情，就当下，当下静下来啊。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徒步很累啊，很累啊，非常累的时候，突然间啊停下来啊，突然间大家盘腿啊坐下来啊，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发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啊世界，内在的世界。这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感受到啊，在这个繁华的都市、忙碌的工作当中，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感受，这个是绝对的。那每一个人就会感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这个是不是证悟了呢？还不是证悟啊，但是已经跟这个证悟很接近啊，很接近了。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真正的一个寻找玄奘之路的一个最好的内在的一个方法啊。那么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回来以后啊，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啊，大家都是这个企业的高层啊，管理者，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精英啊，每一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都是相当的大。在这种情况下啊，在这种这个高压的这工作的高压下，如果没有一个精神的训练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啊，真正的感觉不到幸福，感觉不到快乐，然后人的脾气啊就越来越狂躁，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急躁啊，然后再亲的家人、亲人或者是员工，经常在跟关系非常好的人都没有办法靠近你啊，都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生活或者是一起工作啊，因为这个脾气太暴躁了啊，每个人都是躲得远远的啊，最后啊变成什么样子呢？在这个饭桌上，在某这些场合上有很多的朋友，但是呢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朋友啊。这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啊，从外围看啊，世人的眼里非常的辉煌，很成功的，但是呢这个内在的真正的自己的这个空间啊，这个空间当中呢是很黑暗的啊。为什么叫黑暗呢？啊，就是不开心，失眠啊，一夜的这个睡不着觉啊，然后去吃大量的安眠药啊。这安眠药吃了以后呢，虽然是可以睡，迷迷糊糊的啊，但是这个吃多了以后呢，白天啊，就总是从这个睡梦当中啊，还没有醒过来的感觉，白天也是迷迷糊糊，然后工作效率啊下降，然后最后是什么？就是抑郁症啊，最后就是抑郁症，没有这种训练的话，那这个啊 高层管理者最容易最容易就是走向这条路。这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不相信佛没关系的啊，不学佛没关系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没有要求所有人去学佛啊，尤其是这个佛教它非常的尊重啊，非常的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信仰，每一个人的信仰，他从来都不用不正当的或者是强制性的手段去传播他的这个思想。所以呢，全世界全世界这个几大宗教里面呢，佛教徒是最少的最少的。为什么最少呢？因为他很尊重你自己的，你自己想学就可以学了。你如果你不想学，我不强求你去学这个这是因为这个原因佛教徒很少因为佛是。所以呢我们不学佛这个没关系的，自己想学可以学，不学佛也没关系。但是呢，这一点精神上的这个问题，这个不能不解决了这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不解决的话，那么人一样的不开心一样的不幸福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精神支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人人是一个有智慧可以思维的一个这样子的动物这种动物完全一定要有一个精神支柱底层动物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比如说畜生动物，它没有精神支柱没关系的只要有物质足够的饮食吃的东西它可以开心它可以一样的活。但是人没有，人不能没有精神支柱。那么这个精神支柱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学佛如果你把佛教当作一个精神支柱也可以的或者是把基督教当作你的精神支柱也可以的或者是实践的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其中的比如说儒家思想作为你的精神支柱也可以，道家思想也可以，或者是什么共产主义什么的作为精神支柱都可以的凡是有理想的这个理想主义都可以作为这个自己的精神支柱。但是如果人没有一个精神支柱，那这个就是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的浮躁越来越浮躁这样子时候就感受不到幸福。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的方式我刚才讲过，就你们在这个寻找玄奘的这个路上就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找到一个这样子的感受，这个肯定的。然后这个感受你可以带回来带到你的办公室就带到你的办公室有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去寻找这种感受然后可以带到你的家庭比如说带到你的生活当中，除了上班8小时加班1-2个小时以外的早上和晚上的时间当中你去寻找一下这个时节你就在这个时节当中停留一下或者是再去感受一下这种，再去体会一下这种感受这样子以后呢，它完全可以控制人的这种急躁暴躁的这个状态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人忙性不忙人是要忙的作为一个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怎么可能不忙？这个没办法的忙，但是心很平静心没有那么的暴躁人很忙，每一天都要处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呢，心一直都是很淡定的很平稳的一点都不急躁，一点都不狂躁然后这个平静当中呢，你真正能够感觉到幸福这个我们对今天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一本书啊，有一本书叫做《追逐日光》啊，这本书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是一位美国的一个跨国企业的总裁啊写的一本书，我觉得这个书非常好，大家应该看一看啊。那么他的这个书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呢？这个人啊，是在工作上非常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他就是为了找某一个亚洲银行的这个行长给他投资啊，然后给他的秘书这个约定时间长，约了很长时间，有一次一直都没有时间，有一次这个行长在这个飞机上，然后呢他就为了给他啊沟通，就选这个航班，从美国就二十几个小时飞到这里，然后就跟他谈了一个小时，飞机上立马从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门就直接回到这个，又坐二十小时回到美国啊，一个这样子的人，非常的认真工作上啊。那么最后呢当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去体检的时候啊，医生告诉他是癌症晚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只有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呢，他就开始想写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是他的太太给他写的，他真的是三个月就走了啊。那么没有走之前呢，他就在这个三个月当中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追逐日光》啊。那这个书呢，其他的我不讲了，我就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在我这一辈子当中啊，真正的过上了人的生活的这个时光啊，就是这三个月，就这三个月啊。为什么之前没有呢？因为之前啊，就是为了这个公司呀啊，上班呢、加班呢、加班再加班啊，从来没有去回去啊陪过他的家人啊，从来没有轻松过，一直都这么高度的紧张，这么高度的压力下工作，工作再工作，一个工作狂。最后就是说啊，真正的人的生活感受就这三个月，这三个月他推下来了以后呢，他就去陪他的家人呢、去旅游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啊，在这个之前，你边工作边去这个享受人的生活，这个完全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方法错了啊，那就是像他说的这样，根本感觉不到啊，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搞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是必须要有心灵的素养啊，心灵的修炼。那么这个的最好的方法，我刚才讲的这种感受啊，你可以感受一下，一定会啊可以帮助你。还有一个我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你是一个轻度抑郁症的患者啊，轻度抑郁症的患者，或者是还没有达到啊最高峰最严重的时候的话，那么完全可以用这种方法啊，用这种方法去这个调节自己的心态，两个星期完全可以治这个病啊。我曾经就是遇到了一个人呢，他也是非常有钱的啊，然后呢就是压力很大，最后就是抑郁症啊，那个时候就是一夜都睡不着觉啊，人都快发疯了，快崩溃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啊。那个时候我就让他啊修这种静坐的这种方法啊，给他说，一定你如果认真的做的话，两个星期你一定会啊一定会有好转。结果这个人真的是很认真的啊，真的很认真。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人啊，你们做企业也是这么认真，也是很用功，也有成功，就是成功人士。那么你们可以放在另外一个这个领域当中， 一样的可以做得很认真的啊。如果在这个领域当中你就这么去认真去做的话，那你一定会成功，一样的成功。嗯，那个人就是这样啊，不但是他工作上这么认真，而且他的修心训练上他也是这么认真。嗯，结果两个星期以后呢，真的好了啊，真的是好了。这个不是我撒谎，昨天他到机场来送我啊，然后他现在非常的开心啊，他没有去吃任何的药，真的是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轻度抑郁症了，已经是很严重了。嗯，抑郁症的这个药啊，在美国每就是2006年的时候，美国光是在这个抗抑郁剂啊，这个上面花的这个一年的年花费是7600多亿美金呢，7600多亿美金。嗯，但是这个药吃了以后呢，他慢慢就是人的这个思维的活动啊，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慢慢人的这个反应就是越来越迟钝，越来越迟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因为抑郁就是因为焦虑产生的，焦虑就是思考更多的没有必要的这些担忧，就是未来啊怎么样啊，我会不会生病啊，生病了会不会没有人照顾我呀，等等，就是对未来的这些担忧造成了焦虑，然后焦虑再上升就是变成抑郁啊。那么这个药就在这个大脑当中啊，就是思考未来的一些功能啊，它就掐断了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药吃多了以后，就慢慢思维，人的思维啊不灵活啊。所以如果是抑郁症这个非常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啊，稍微吃一点这个药，控制一下。控制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打坐啊来解决，不要老是吃这种药。如果是稍微轻一点啊，或者没有那么严重的话，那就根本就不需要这种药物啊。那通过这种啊，我们在寻找玄奘之路的路上找到的这种感受来治啊自己的这个焦虑啊。我不敢说我们这里有多少有抑郁症，但是呢焦虑啊恐慌啊这个是免不了的啊，这个是免不了的，因为企业高层管理者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压力的，都是有压力的啊。那么压力就是人有一定的这个承受的能力啊，在这个能力的范围当中，压力可以变成动力啊，可以变成动力。但是呢超过了这个界限以后呢，压力不能变成动力啊，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压力不能说永远都是动力，在某种特定的这个范围特定的情况下，压力就是动力。但是呢超越了这个以后呢，压力绝对不是动力啊，压力就是毁灭我们的一种力量啊，这个时候压力不会让我发展啊，一定会毁掉我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老是说任何事情就只说好的一面啊，不好的一面我们不说不讲不思考，这个是不解决问题，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有知的做法啊。这个是比较接近啊这个讲的这个心经讲的空心啊。另外一个真正的这个这里讲的空心是什么呢啊，你们但这个有很多的前提的准备要去做啊，前提的准备这都做好了以后呢啊，当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呢啊，所有的压力焦虑过度的欲望啊嗔恨抱怨啊，这些所有这些毁灭性的情绪啊，我们人的这个情绪当中啊，有两种，我们可以分两种，一个是负面的情绪，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严重的情绪，但它是一个负面，但是没有那么的严重啊。另外一个，这负面当中啊，有一部分是非常的严重啊，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毁灭性的情绪，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毁灭性的情绪，所有的情绪， 当我们的心就是进入了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焦虑啊，所有的不开心的东西呢，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啊，都可以消失，完全的、绝对的消失。消失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延长这个时间啊，比如说一天如果有一个五分钟或者十分钟的一个这么一个时间的话，然后在这个啊。这个境界当中，人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极度的放松的状态啊。平时我们比如说打高尔夫球也好啊，或者是旅游也好，干什么也好，人还是在紧张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全部或者绝对的放松，没有办法。包括人睡眠的时候呢，也不能达到啊这种放松的境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达到一个绝对的放松的状态，在这个当中休息好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出来再工作的时候啊，就有力量啊，就有能力面对各种各样的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啊，各种各样感情的压力、婚礼的压力，所有的压力都可以面对的。否则的话，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啊这样子的内心的修养。啊，内心的训练啊，自动的追求物质，这样子的话，那么物质它一定倒过来，它影响我们的啊这个情绪啊。本来我们这么啊努力的工作啊，今天大家都是成功人士啊，创业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人创业，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啊。很多的故事都是真的是非常感人的，大家都很不容易的，但是呢，不容易的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啊？最后肯定是两个字，就是幸福，啊，幸福快乐，我们所有的一切离不开这两个啊，这个是所有的理想啊，西方哲学。也在讲人的生存的这个啊目标是幸福，那么大乘佛教也是这么讲啊，幸福。但我们幸福了吗？没有幸福啊，感觉不到啊，这个是有科学的数据啊，幸福之书。就国内啊，有一个调查小组啊，他对国内的大部分的企业家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调查。他们的幸福指数啊，然后最后国内企业家当中啊，称自己是比较幸福的有多少呢？啊，少得非常的可怜，只有10%啊，只有10%。那90%的这企业家啊，都说不幸福啊，都说不幸福。那么10%这个人真的幸福不幸福也不好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最后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啊，需要有心灵的这个啊训练，这叫做这个啊《心经》讲的空心啊，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解脱啊，一个用佛教的解脱彻底的端出啊我们的贪欲，过度的贪欲啊。然后就是这个自私、执着、烦恼啊，可以作为一个这样，可以从轮回当中解脱，也可以作为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调整啊，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稍微让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人啊，稍微轻松啊。啊，在这样子都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心经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啊。但是我今天讲的呢啊是非常的简单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心经啊。然后呢，心经里面讲的这个四句话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啊？就简单的、笼统的、概念性的。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啊去学习 探索啊，佛教里面啊，我们过去呢，就是说佛教消极、悲观、迷信啊，这样子，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消极，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啊，非常积极的人生智慧，嗯，它不悲观，它非常的乐观，为什么？嗯，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为了幸福啊，奋斗了一辈子啊，然后最后啊，我们也没有找到幸福的话，那这个很悲观呢 啊。但是佛教讲怎么讲呢？佛教会告诉我们啊，人的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痛苦啊，处处都有危机。嗯，但是呢，有一种方法啊。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你的心灵的一些问题的问题了以后呢，啊，佛教就讲境由心转啊，是什么意思？境就是外面的这个世界啊，外面的世界啊是以自己的心态来决定。比如说我们今天啊，一个人住在一个非常优雅的环境啊。生活当中啊，过一个非常有舒适的生活，但如果他内心不开心的话，那这些旅游景点啊，这些舒适的生活条件，在他眼里啊都是灰色的啊，都这些东西都不能给他带来幸福。嗯，如果内在这个心态调整好了以后呢，如果这个人再放在一个环境啊非常恶劣的啊这样子的条件下，他也可以。很幸福啊，这些环境非常恶劣的这个环境，他不认为很恶劣，在他的眼里都是很美丽的啊，都是很美妙的啊。所以佛教不啊，他不悲观呢，他非常的乐观，就是有这样子的方法可以解决啊。解决了以后呢，你一定会很开心，你一定会很幸福的啊。然后从此以后呢，你也可以啊去做你的事业啊。然后你的事业那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做得更大更好，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然后自己也不辛苦不累啊，不但是不辛苦，而且活得很幸福，有这样子的方法呀。嗯，这就是佛教这样的方法。那么如果有这样子的方法，那他为什么他悲观呢？他没有理由悲观的啊。所以学佛不学佛，信佛不信佛，这个我们不会强求的啊。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讲，我不站在任何的角度讲，不代表任何，我是一个佛教徒出家人，但我说的这些话呢，它不代表什么，它不没有站在某一个角度讲，这就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然后自己去分析这对还是不对啊。这些理由，这些道理或者是这些理论或者这些方法，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这个社会当中需不需要啊？不需你可以完全可以不当一回事。嗯，那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这个不要说什么宗教科学什么优生无生，这个对我们的个人的生活什么优生无生都没关系，只要自己啊能够做到把人生做到有意义幸福开心，让更多的人幸福就可以了，这个微物微心，这跟我们有关系吗？啊，我们吃饭，这个微物也好，这个饭是物质也好，可以填饱肚子啊，是微食啊，这个微心啊，这个饭是如果说这一碗饭是心啊，他说是微心，那也一样的可以吃饱我们的肚子啊，填饱，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学者啊，就是一些西方学者的一种。学术上的一个问题，这个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一碗饭，微物，你认为这是微物，你也可以填饱你的肚子；是微心，也照样的可以填饱你的肚子。这都是不重要的啊。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食活学活用啊，现学现用，解决我们的现在的全球的心灵危机啊。这个今天我们是最关键了啊。我们的物质问题，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方便，解决了啊。但是心灵问题，高科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那么我们只能回头在祖先的智慧当中去寻找这个答案啊。那么中国五千年文化当中呢，祖先的文化、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就这三个啊。那我们只有回头在儒释道当中去寻找啊。 解决今天的问题的一些方法。这个我觉得你心有信仰也好，没有信仰都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每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啊。然后呢，不是你一个人，然后在你的手下部下啊，我想每一个人的部下就有很多很多的员工啊。然后一个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开心和不开心，脾气好与不好啊，就是牵扯到很多很多的员工以及员工的家属的幸福和痛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就可以一个很公正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立场去分析探索生命的真相。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啊。今天上午呢，我们就讲了这个一个多小时，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听了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到时间了，大家休息一下。